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创世纪。今天我们要进到创世纪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章圣经，37章，创世纪37章。约瑟将要出现在圣经舞台上。第一节开始，我来读。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第5节到11节，我们如果您方便的话，跟我一起读。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雅各生约瑟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已经91岁了。他77岁的时候下巴旦亚兰，就是他梦见天梯伯特利那个故事。那个时候他已经77岁，他到了巴旦亚兰，为了娶拉结，服侍了舅舅7年，就84岁。后来娶了利亚，然后为了拉结再加7天，然后就再服侍他的舅舅7年。那84岁那一年他结婚，大概85岁的时候生下流便。那第二个七年满了的时候生了约瑟。他本来想要回去，舅舅留他，他就留了6年，我们都还记得。所以当他生约瑟的时候，84再加7年，就91岁啊。那因为雅各一共活了147岁，所以如果就比例来算，用我们今天一般的年岁，就是说活到特别年长的80-90岁这样来讲的话，那么雅各生约瑟的时候大概也是我们现在45岁到50岁之间了，也就是年纪大一点的时候生的，所以当然是他的心肝宝贝。可能有一个因素特别的要紧，因为那是他所爱的拉结生的。雅各娶了2妻2妾，可是我想他自始至终他的爱主要给的是拉结啊，所以他拉结死了，他也把这个爱转移到约瑟的身上。可是我觉得还有别的原因，雅各爱约瑟过于其他的儿子，就是约瑟特别的使人喜爱吧啊。一方面这里说他长得俊美，而且呢不是只是外貌而已，他很聪明灵巧啊，又懂事啊，特别的乖巧，有神的智慧，而且有可能 他是兄弟里面特别对神有兴趣的人啊。你知道雅各有属灵的经验，一定也会想传承给他的儿孙，可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哥哥们有没有像约瑟一样，是现在约瑟把从父亲听的看的关于他的虔诚，他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靠，神的作为存在心里面，塑造了他一个美好的生命啊。上一次我们提到约瑟是很标准的富二代，那不是指的外面的财富的富二代，而是他的父亲在生他的时候，生命已经被神制作了一些，在他长大的过程到这个时候，他十七岁的时候，我想雅各的生命已经被神制造的比过去很不一样了，而这些神的丰盛都传到约瑟身上，而且有可能约瑟传承的比他的父亲还要更加的丰富啊。我想到约瑟，我会特别觉得这是一个圣经想要给我们看见一个完全人的样式啊。他可能还不是生命那么老练，那个有时候需要生命的经历呀，各方面，可是人可以在这么年幼的时候，生命就有一种神的生命的一种完全，一种完美。而我觉得约瑟有一点像这样，在圣经里面完全这个这一件事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是神很看重的事，也是神造我们还有他救赎我们的一个目标，他想要我们变得完全像他完全一样。你记得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有一次神就是告诉他说，你当在我面前行，做完全人，那是神的心意。我喜欢穆安德烈写的 Be Perfect， 就是做完全人那一本书，那是由中译本，由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版的。我不确定现在可能买不到，也许已经断版了。做完全人啊，在那里穆安德烈指出一件事，我年轻的时候读他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从圣经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他说在旧约时代，神特别的看重这个纯完全的心。我们的中文和本圣经有好几次特别用在大卫身上的时候，他把它翻译成纯诚实的心啊，有的时候用完全，可是也有的时候有好多次用到纯诚实的心。可是有的圣经译本就是翻译成他纯完全的心。在大卫身上，神那么看重这一件事，所以在大卫之后的君王，神常常拿这件事来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基准。神提到某一个君王，就说他像他的主大卫一样纯诚实的心，或者说纯完全的心。另外一个君王，神可能就说他不像他的祖宗大卫一样像神纯完全的心。神拿这个来当基准，一个人纯完全的心。而大卫也是论到这个题目论得最多的人之一，在他的诗篇里面很多次讲到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研究一下研读一下，至少你应该留意诗篇十八篇、诗篇一百零一篇，这些都是里面包含了，都提到好几次提到完全。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像穆安德烈说的，在旧约时代神看重的是纯完全的心。因为在旧约时代，神好像还不能那么来内住在我们的身上，来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很实质的改变我们，变成完全的样子，变成他的样式。 那要等到新约时代基督成全救赎，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之后才能够成全的。那旧约那些圣徒怎么办呢？我相信神知道怎么样使他们跟我们一起得着完全，像希伯来书说的。可是他们在世的时候好像还不太能这样，所以在旧约时代，神对人没有用他们要像神一样那样完全的那种标准来提到他们，可是强调的是他们存完全的心。到了新约时代就不一样了，新约时代主耶稣成全的救赎，我们得救的人可以有神自己神的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运行在我们身上，而且这位圣灵是基督的灵。所以新约时代当讲到完全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讲得非常的差不多让神的儿女觉得不可置信，或者说那怎么可能达到的标准，有的人干脆就把它解释成可能神不是那个意思，可是神确实是那个意思啊！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神完全一样啊！如果你觉得好像这个很遥远，也许你可以先从旧约时代的样式开始，从那里走起，就是先留意你有没有存一个完全的心。嗯，我想约瑟就是这样，他存完全的心。可是我觉得约瑟的生命好像神要给我们看见，虽然他是在旧约时代的人，可是他存的完全的心不只是这样，他的生命表现出一种像新约时代那样的完全的样式。在新约时代主讲到完全的时候，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5:48他在提到爱心的时候，那个上下文提到爱心，然后在马太福音5:48他就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就是我刚说的，有的人其实这是不可置信的，我们怎么可能，所以他们可能就要想办法把它解释成神没有讲到这个地步，我们怎么可能跟神一样。可是但那是主说的，那是主说的啊。可是我觉得在约瑟身上你可以看到一点这样的情况。你看他哥哥们，他跟哥哥们相处，哥哥们现在从很起头就讨厌他，应该无论在说话上或者做什么事情总是对约瑟不是很友善，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做一些伤害他的事情啊。可是我觉得约瑟似乎一直都没有这样记恨啊。当父亲要他去探视他哥哥的时候，这是待会儿我们要读的下半段的经文，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防卫的心，没有觉得哥哥会害他啊。可能你会说约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告密啊，台湾人说要别啊抓耙子，他跟他哥哥们在一起，年轻人嘛，在一起玩，然后他哥哥们的做了一些坏事，圣经完全没有叙述他们做了什么坏事，可是你大概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十几岁20出头岁的年轻人在一起会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会告诉他的父亲关于他哥哥的恶行，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讲的。我觉得啊，一个自己行为规矩的人蛮容易成为要别亚的，蛮容易告密的。我想到我年幼的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不叫国中，叫初中，12岁到15岁呢，那一段时间，我有一个老师，我被他教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偶然不知道借着什么方式 知道他是我一个远房的表亲，如果我一定要称呼他是我的表姐夫。其实我们完全不认识，那个表姐也不认识他们的父亲母亲，反正就是远房的这样。那我那个时候，他教我们理化，我的物理化学，我的成绩很好。那我这个表姐夫老师就跟我蛮亲近的，有的时候他就会问我同学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年幼也很单纯，我不会想到老师其实是把我当县民呢、他说了，他问了，我就会诚实的告诉他这样。后来可能他也没有保护我的意思，大概当他去因此去需要去处罚有一些人的时候，可能会提到我就是了。所以有一天我还记得，我可能那时候才13、14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是应该比我们大一两岁的，他是可能在别的学校待不下去还怎么样，想办法用什么关系进到我们学校来。他原来大概就已经是在外面混的人，所以他一进我们班上可能也比我们大一两岁，然后又本来就在外面混过，所以就有一点大哥的那种味道。旁边也有几个同学常常跟他在一起，有一天他就找了一个同学把我叫到他面前，那几个同学朋友也许有点像喽啰一样，就围在他旁边，然后他就开始审问我关于这一件事情。不过还好了，可能那时候年纪还小，这种霸凌没有太严重，他把我训斥一顿以后就放我走，也没有对我怎么样。我常常觉得一个自己蛮守规矩的人蛮容易成为要不要的。可能就是要经历像我刚刚讲那样经历，慢慢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们就逐渐知道好像那样讨人厌就逐渐变得改正那样的做法当然也有的人他做要不要做这种告密的，会发展成一种有点诡诈有心机，借着这个来使自己被上面的人所喜欢，然后为自己谋权位，像这样啊。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要都认为告密是不好的，会不会那个也多少有一点世界的样子。我记得好些年前我曾经在我们教会主日的聚会，我讲了一个主题叫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那其中有可能不止一次，我拿约瑟，我也曾经拿亚伯拉罕还有雅各有一些例子来讲到这个关于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的事情。我在那个系列里面其中有一篇我提到约瑟，我就提到约瑟啊，他这样的告密，我替约瑟平反一下啊。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对这个加上评论，所以就让我自由一点，我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想他。我觉得他是看他的哥哥们像自己一家人，好像是自己人，像身体上的自己的肢体一样。哥哥有什么好，他觉得他跟他们一起好有什么不好，是全家一起坏，所以他就觉得就好像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些不对的事情一样。对他来讲，他去跟哥哥讲，有可能去跟爸爸讲哥哥的坏处，有可能只是这样而已。而且我觉得说不定他也不是每一次都是私底下讲的，也许有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哥哥在场的时候他也敢讲，因为他并不是要告密可是无论怎么样，他的这些行动加上他做的梦，他的哥哥们就恨他 这里说他的哥哥们不与他说和睦的话，我想他们在言语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会这样对待他。后来他们甚至想要杀他，我想如果他们过去完全都没有动过他，忽然变成要杀他，有一点不可思议。所以有可能在过去他们就欺负过他很多次了，可是好像这个约瑟并没有因此怀恨，甚至好像没有记在心里面，他就是仍然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爸爸叫他去找哥哥们，他也完全没有警戒的心，他就去了啊。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故事。到后来他被哥哥卖到埃及去，后来他有十几年的时间所遭遇的是非常不容易的环境。那些都过去以后，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好像他也没有对他哥哥们记恨啊。这个人他至少在圣经里面描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圣经没有描述他有做什么事情跟爱相悖的事情。这个人在爱上面是完全的，他可以在很年幼的时候就是像这个样子，相较之下他的父亲不如他，他的父亲爱他过于他的兄弟。后来当知道约瑟没有了的时候的伤心那个样子，都多少表明雅各这里虽然用爱这个字眼来讲，可是他的爱是一种天然的爱，那不是真的属神的爱。属神的爱我们应该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这些来讲，你如果一样一项一项的把它放在约瑟身上，也许你也会觉得我讲的有一点道理，就是约瑟在爱上面是很完全的。新约圣经不但讲到我们要爱上面完全跟神一样完全，在喜乐上也应该这样。主耶稣有一次跟门徒说，我要把我的喜乐放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的喜乐满足。我觉得主用的那种字眼意思就是一种完满，神想要我们喜乐是完满的。可是我想那个意思并不是我们整天哈哈笑啊，或者是很幽默的样子啊，很风趣的样子，并不是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像这样的人，其实他们里面一点都没有喜乐。所以有一些像这种你跟他在一起觉得是开心果的人，或者有一天你忽然听说他自杀了，或者是做出一些像这样的事情来，因为他们那不是真正的喜乐。我想真正的喜乐应该包括一件事，就是里面是明亮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会让那些事在我们的里面造成一个阴影，有一些像垃圾一样杂七杂八的东西，有一些幽暗在我们的里面，而是常常明亮的。喜乐跟明亮应该常常在一起。那在这一方面，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在这些篇章里面，我们可以在约瑟身上看见这一件事。他无论遇见什么环境，而且有时候是忽然来到，他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忽然一个灾祸临到，马上就要因此引出他有一段年日要过很不容易的生活，可是他却仍然活出了明亮的样子，有光明的灵。他在这一方面是完全的。我觉得神也想要我们在平安、在安息、安静不动上面是完全的，像他一样。圣经提到说这叫做神的安息，是神自己的安息。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这个的时候说，我们应该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什么安息呢？就是神的安息。也就是说，神认为我们可以也应该 要去进入像神那样的安息，那是一个完全的安息。我觉得在约瑟身上，你继续读下面的篇章，如果用这个题目去思想它，可能你也会有一些领悟，他确实是这样。他无论遭遇什么，你在约瑟身上几乎没有看过他变得毛毛躁躁的，或者心里面烦躁起来，他好像没有这样。就在一个忽然来的一个冲击，就像他被哥哥卖，或者后来他被诬陷要下在监牢里面，还有被人遗忘，这些事情都一般都会在我们的里面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的。可是圣经每一次提到这些约瑟的这些遭遇，却都是用另外一句话来做注脚，就是耶和华却与他同在。我想那个意思不是说神与他同在而已，一定也意味着约瑟也是活出一个亲近神与神同在的生活。所以我想想要大家在未来有几周我们在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能够有的时候用这个题目想一想这件事，就是神想要我们成为完全。我多讲一样，约瑟的完全，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完全的时候，就有一点点我们需要转个弯斟酌一下的事情，就是神想要我们像他，那当然就是他是完全的，我们就是完全的。可是有一个点，神好像并没有要我们完全像他一样完全。一件事就是能力啊，神没有要我们在能力上像他一样完全，也就是在新约时代我们得救恩以后，神也没有要我们追求跟他一样完全的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跟他有一样的能力，难道神要我们也可以说一句话就可以有一个创造吗？我不知道啊，也许主真的是要我们这样，因为他曾经讲过，我们如果有信心可以叫这一座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至少圣经提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用一个方式来想他会好一点，就是主说他的能力会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也就是说我们会有够用的能力，我们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另外一个东西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要跟神一样完全，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迟疑，我要不要这样说，就是智慧啊，智慧。我想至少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主一样的智慧，因为神的智慧是他知道一切的事，对吗？而神并没有要我们现在在地上什么都知道，所以那些说提到另外一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我一眼就把他看透了，这个说法有一点狂妄一点，因为我们是不可能这样的，只有神才可以这样。可是在智慧上，我觉得跟能力一样，也许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有够用的智慧，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而我觉得那也是完全的意思之一啊。在雅各书第一章提到说，如果有人缺少智慧，向神求，神就必赐给他。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有够用的智慧，我们不需要，有这种亏欠，觉得说我没有智慧，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没有智慧，我们可以向神求，神会赐给我们，而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约瑟也是一样。我们将要未来，我们还要更多的看到约瑟在智慧上的表现。所以，这是我想要用这样来开始约瑟的故事，让大家往这个方向来想，关于神想要我们做完全人。刚刚这里约瑟给他的哥哥们讲了两个梦，两个梦的意思都差不多一样。第二个梦是把他爸爸妈妈似乎都一起拉进来，有一天都要向他下拜，都要俯伏在他面前。当然我们知道后来 这一件事情应验了。可是约瑟做这个梦，直到这些事应验，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至少经过了20年，如果精确一点说，大概经过22年啊。因为约瑟17岁，他30岁做宰相，当他的哥哥们啊跟父亲下到埃及，围绕在他面前的时候，应该已经过了7个丰年，加上2个荒年，也就是再过了9年，约瑟是39岁的时候，离开17岁已经有22年。我不知道今天有一些人，他们也很喜欢做梦，也喜欢说神给他们的启示，他们有没有打算好？有时候有一些启示是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才会应验的啊。诗篇105篇用一个方式提到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105篇17到22节，讲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他这样讲：诗篇105篇17到22节，他说，神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在19节上那里说，神的话，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都应验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做先知，最好你预备好你所说的话，然后为你带来试炼的。嗯，真正出于神的话常常是这样的。嗯，而且可能并不是说你说了人家不信啊，否定他，你要受这个苦，不是这样的。也许是应该像约瑟一样，他说了他们不了解，他并不跟他们争辩，他自己守在心里面继续的跟随主，直到有一天这些事应验。关于梦，我顺便提到我记得好像我们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个布道家宋尚杰博士，他常常有一些属灵的经验，他身上有时候不时的就会彰显出非常超奇的圣灵的恩赐来啊，所以他有时候会有预言，会有知识的言语，有时候会有明确的一些这样先知的话出现。有时候包括异象异梦，可是我记得他自己这样说，他跟神祷告求神不要让他常常做梦，因为他说他需要睡得好一点。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并没有寻求想要能够多彰显出像那样异象异梦的恩赐，他希望他睡得好一点，所以整个的身体会更健全，整个精神状态也更平稳安静，以至于他能够在悟性上，当他讲道的时候、服侍的时候，更能够让神圣灵的大能能够运行。对他来讲是像这样。当然，他虽然这样祷告，神还是有时候借着梦、借着异象、借着这些使用他。可是我觉得他这样的态度是好的。盖恩夫人也这样讲，他说，我想盖恩夫人本人应该也是常常会有这种异象异梦的人，但他说每一天早上我们起来，如果我们做了梦，我们不要一直在想那个梦，不要担心那个梦会忘记啊。如果是出于神的，那么你不要去想它，神至终还是会想办法提醒你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早上起来应该先把你的心举向神， 先把你的眼目望向神自己，而不是一直在想你刚刚做的梦。何况我们有很多梦，其实是我们白天的心思意念的关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那些是不准确的。所以我很赞同宋尚杰博士的祷告，求主让我们不要那么多做梦，好叫我们能够睡眠品质更好一点，好叫我们能够心思意念各方面能够更整齐。事实上我觉得这样的人当神要使用他们做先知的时候会更好一点。我以前在讲撒母耳的故事的时候就讲过这一件事，撒母耳被神命定要做先知，他年幼的时候，我想说他年幼应该有一点年纪，至少青少年以上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神来临到他对他说话。我们都知道神跟他讲话讲到第四次他才学会认出那是神对他说话而去回应神。有的人就会取这个来对照他自己的经历，来提到神怎么对他说话，似乎他就像撒母耳一样是神选立要做先知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想一想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撒母耳半夜被叫醒他就起来了。我曾经有几次跟青少年一起出去玩，我年轻一点的时候了，我发现在半夜要叫醒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们那一届，我不知道跟方莹大概年纪差不多还是比你再大一点的那个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去阿里山，然后那天晚上每一个青少年都信誓旦旦的叫我们要叫醒他，因为两点要起来，为了要赶小火车然后要上去看日出。然后那我们半夜起来去叫他们的时候，哇哦，我自己没有小孩，可是我那个时候才领会到青少年你要叫他们起床真是不容易。他们可以一声然后翻个身，怎么叫都叫不起来的。只有真的是只有少数没有几个人被我们叫起来的。可是撒母耳一叫就起来。我觉得更稀奇的是他回去睡觉就睡了。然后第二次被叫起来又起来，然后回去又睡了，这很不容易啊。不只是我们年纪大一点不容易，年轻的时候也很不容易。我22岁的时候去服役，我们都需要站卫兵，轮子站卫兵就要轮流，比方10点睡觉6点起床，你如果排到10点到11点站卫兵最棒了，你就晚一个小时睡觉就好了。5点到6点站卫兵最棒了，你就是早一个小时起来就好了。最糟糕的是11点到12点站卫兵，或者4点到5点站卫兵，意思就是你刚睡一个小时然后你就要被叫起来。还有就是最后你如果4点到5点你站完卫兵剩下一个小时，很多人就睡不着了。所以年轻人也有这个问题，可是撒母耳没有而且他还4次这样，而且显然他每一次回去都有在睡着，所以才需要神再一次叫醒他。所以我就讲一件事，就是可能被神拣选做先知的人好像应该是睡眠品质好的人。我这样讲有原因的，因为我服侍主多年来看见有一些特别喜欢在教会里面摆出那种好像神使用他要对别人说话的那个架势的人，他们中间有好些人都是睡眠品质不好的。我不敢说睡眠品质不好就一定不能做先知，可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可以更健全的更准确的 说出先知性的言语，最好他睡眠品质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盖恩夫人或者宋尚杰博士他们的看法，我都是同意的。我想在约瑟身上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心境更加平和的一个人。我们将要继续看见神将要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使用他，后来在很大的事情上面使用他来说出智慧的话，属神的话，像预言一样，而改变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我们要读这一章的下半部。十二节，创世纪三十七章十二节，我来读。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这是雅各啊，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哥哥们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这是圣经有明确的加上评论的话哦，所以你一定不要从后面其他的话语把流便说成他是假惺惺的，他并没有，因为圣经加了这个 comment 说他是有这个意思，要救约瑟脱离哥哥们的手，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25到28节，如果你方便就跟我一起读。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色克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刘敏刚刚到哪里去？圣经没有写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关头忽然不见了，去上个厕所吗？还是做什么？我们不知道。而且他们把约瑟卖20色克的银子，应该讲生意、谈生意要谈一伙儿的。刘敏到底到哪里？我不知道。我就是因为这样，我刚刚前面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这样把刘敏说成他可能是假装好像要救他的弟弟。因为圣经明确的加上评论说他没有这个意思。30节，他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藏好呢？”31到末了，如果方便一起跟我读。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 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约瑟一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连在这里都是这样。他哥哥们把他卖了以后，显然有一段时间他哥哥们可以过蛮舒服的生活。那个时代20色克的银子应该蛮值钱的。来，我们想一想那个实际当时的场景哈。约瑟被卖的时候，如果就是37章开头提到他17岁的时候的话，是同一个年代的话，那么他17岁，那么他的哥哥大哥流便也不过最多比他大个6岁而已，因为他们是在他父亲结婚之后的7年内11个儿子陆续出生的，流便是老大，约瑟是当时出生的最小的，便雅悯要在之后才会出生的。换句话说，流便这个时候卖约瑟的时候才23岁，不要把他想成已经很成人很成熟的样子了。而我猜他的好些哥哥们可能都不到20岁。光犹大是老四嘛，如果刚好约瑟跟利亚一年生一个的时候的话，那么犹大这个时候也才20岁而已。你算一算，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要留意像这些事实，我们会对他们这些作为能够有更贴切的思考认识。在这个卖弟弟的过程里面，这个23岁的大哥似乎表现出一点长子的样子，觉得身负责任，他回去要跟父亲交代，所以他就反对这一件事情。可是我想他仍然不够有正直的心，所以他并没有能够影响他的弟弟们，而且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我们刚刚看的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哥哥也曾经出手拦阻并且因此决定了约瑟的命运，就是犹大。因着他出的主意，他们就没有真的杀了约瑟。他们本来想要杀约瑟是有一个用意的，就要看他的梦将来怎么可能应验如果他死了。你知道后来有许许多多的童话故事都有类似这样的情节，那不是说圣经讲的这些是童话故事，而是有很多童话故事都是因为圣经有这些故事给他们灵感来写出那些童话故事的。再讲到神的命定，神既然命定了就一定会成全。有可能因为犹大的这个举动，而且我们看见后来在下了埃及买粮食的时候，因为约瑟有一点捉弄他们，那个时候最出面要来担负责任的人不是流便而是犹大。之后我们会慢慢会有机会看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后来雅各选择这个儿子给他君王的体系的原因，有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因为很有意思的是，在创世纪的末了，当雅各为他12个儿子说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也就是给他们说他们个人的预言的时候，虽然他最疼爱约瑟，也说了许多祝福的话给他，但他却把君王的这个 将来要成为君王的支派的这个祝福给了犹大支派。但是无论流便或者犹大，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都可以思想，就是他们虽然可能有一点正直的心，可是却不完全，有一点恩慈，可是却不完全啊。这是我想要未来的几章不时的让弟兄姊妹读他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的主题，就是神想要我们做完全人，而不是只想要我们做得更好而已啊。他没有要我们说你们要多一点有爱心，他是说我们要有爱心，像神有爱心一样。你看，无论流便或者犹大，他们虽然也有一点恩慈，也有一点正直，可是他们没有那么完全那样守住这些，所以仍然失败了。这些是我们要留心的事情。可是在约瑟身上不一样，我们可以做像这样的对照。约瑟被卖这一件事情也可以成为一个范例，让我们思考，我们发生一件事，常常在神那边他做的事情是有多面的，我们不要把这些面综合起来说成一种而已。同样一个被卖的事情在雅各身上是神继续磨造他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一段时间神给雅各的试炼磨造他，是借着让他失去他拥有的，失去拉结，失去约瑟，未来他还要将要失去便雅悯的。而这个正是神开始直接指向雅各天然生命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你记得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一件事而被他父亲取了名叫雅各，抓的意思，一个知道抓取的人，现在神要他放手。他不知道自己放手，神就他没有像他的祖父亚伯兰一样可以自己放手，神就主动的把他剥夺了。可是就是这样，雅各要逐步的走上一个更纯净的生命。还有他被卖这一件事在他哥哥们身上也将要产生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后来要看见他让他的哥哥们到了埃及去买粮食，当他遇见约瑟作弄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认出那是他们的弟弟来，他们彼此相互在讲的话表现出他们心里面对多年前他们所做的伤害兄弟的事情有一个悔悟的心，神逐渐的也要在这些哥哥们身上工作。不要忘记他们将要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的。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一件事约瑟被卖也将要在约瑟身上神有他的作为，让他的完全，让他的顺服，让他的敬虔有机会更多的显出来，而因此能够为神做大事，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还有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思想许多的事，未来一段日子我们还要看见这个故事怎么样精彩的发展。
请唱颂赞诗选33首。颂赞诗选33首充满我心境。
赞美主，